上一次念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禅修的对象，禅修的这个对境，那么这个里面分了四类，我们上一次主要是这个在念这个第三类啊，第三类是这个所谓的善巧，善巧所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分为五种这个对境呢、来做我们的这个禅修的一个对象。那么这分别是这个所谓的五蕴啊，第一个是五蕴，第二个是这个十二处，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十八界，那么第三个呢是十二缘起，然后呢，那么第四个呢是这个是第三个是十二处，第四个呢是缘起，那么第五个呢是这个是因果，所以基本上这五个对境呢、作为我们这个禅修的内容。那么这主要的目的啊，上礼拜我已经讲过，是让我们透过这个不断的做这个练习啊，然后去掉的几种这个障碍、第一个是破这个所谓的人我执啊，第二个是破这个所有现象都是具有自性的这个法我执，那么第三个呢是更进一步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这些经验，它都是缘起的，它都是因果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就是要从这个练习里面得到的一些结论。那么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这个结论呢，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种深刻的体会，那么你当然你就容易这个进入到这个空性的练习，乃至于这个证悟空性。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个我们所念过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呢，进入到了第64页第四个这个对境呢、Object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the afflict， 这个叫前面的第二个呢叫敬业或者敬行所缘，今天这个第四个呢，第四个叫敬惑所缘，那这个中间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念的过程里面会逐渐的会知道。So this is the fourth and final subdivision of the objects of meditation themselves. There are two connotations of purifying. 这个所谓的 purifying， 我们说这个净化啊，这个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 the first relates to temporarily subduing a present affliction, whether it is desire, hatred, or any other one, by meditating on a specific antidote. 那么第一种含义啊，这个 purifying 净化的第一种含义是暂时的把这个现前的一种这个 affliction 啊，一种这种烦恼也好，妄念也好，把它暂时的压制住。那么这个所谓现前的烦恼啊，也许是贪，也许是嗔啊，也许是其他的前面讲过这个慢疑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么我们根据它的性质 啊，根据它是哪一种贪嗔痴慢疑里面是哪一种，那么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对境呢、啊，对治的方法来这个把它暂时的压制住。那在前面我们也念过了，这个不是你针对这个贪嗔痴慢疑你有不同的禅修的方法，对，如果是贪着太深的话，我们做这个不净观，那么如果是你嗔心太重的话，我们做慈爱慈悲观等等这些啊，那么在这里又重复这个意思啊，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 ，the other sense of purifying refers to the permanent cessation of the affliction。这个 purifying 净化的第二个含义啊，这个牵涉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permanent cessation of the affliction， 把这个妄念或烦恼把它永远的消灭掉了。完全的把它消灭掉。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mporarily suppressing the present manifestation of an affliction and its permanent cessation can be illuminated with an analogy. 那么下面要用例子啊，举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暂时的把这个烦恼妄念压制住，以及怎么样永久的把它去除啊。那么下面举一个那个例子。When an invasive weed is spreading throughout your yard, there are two ways to deal with it. 就是在你自己的花园里面，假设出现了，就是长了一个这个 invasive weed， 这个野草杂草，这个杂草散播得很快，那么你不注意的话，它一下子就把你的这个花园啊就破坏掉了。可能在尤其在美国啊，这个要他们那个每个月都要请那个不要叫外劳了，叫什么？反正请那些那个 Latino 啊什么来给他们弄院子啊，配方很清楚。那么一个月要花好多钱去搞那个。那你如果说那个，因为在那个上面就种的是很漂亮的很珍贵的这个草啊，韩国草皮啊或者什么草，然后但是这个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 weed 这种野草，这种而这个野草它的这个侵略性很强啊，但像慢慢它长得越来越快，然后把这个漂漂亮亮的这个花园啊那个草地啊把它破坏掉。那所以呢，在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两种方式。One way is to cut the weed off at ground level to remove them from the time being. 好，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暂时性的，就是把它突出来的这一段呢，把它剪掉，用这个除草机把它剪掉，那么让它看起来跟其他的草是这个同样的高度啊，这个是暂时性的，也达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压制的一个效果。那 the other way is to dig them out from the root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m.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连根把它们挖起来，那么就是你把它的这个根都挖起来，这样虽然这个地上出现了一个洞啊，那么但是呢，至少你免除它继续不断的这个扩大发这个生长啊，然后去破坏其他的这个草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方法，跟上面讲的一个是 temporary， 一个是 permanent 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In the same way,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deal with your mental afflictions. 同样的呢，对付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 mental afflictions 也有两种方式。One method is to practice the various kinds of meditation that subdue the afflictions, pushing them to a subconscious level. 好，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跟前面那个敬业所缘啊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针对我们所出现的、所呈现的这种烦恼，贪嗔痴慢疑里面的任何一种，然后我们去找一个这个对治的方法，适合的对治的方法，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不净观呢、慈悲观呢、这个缘起啊等等这些，呼吸啊、这些，用这种不同的方式、来对治它，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它这个 subdue the afflictions, push them to a subconscious level, 而把他们这个压制到一个所谓的潜意识的这个 level, 让它不会在你的这个这个所谓比较表层的这个心事里面，那经常都在那里发生作用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禅修的技巧来把它压制住，让它不发生作用，或者暂时不发生作用。The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meditation is to prevent that affliction from having the conditions it needs to manifest.那么这样子的一种 meditation, 它的目的啊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说防止我们心里面这个烦恼啊去得到让它能够成熟的这些缘。啊，也就是讲说你不会继续提供它相似的这一些环境或者是这个缘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成熟。它虽然有这个种子在那里，但是它不会成熟。做这个禅修啊的这样子的一种目的啊，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下面讲的是 The seed of the affliction remains, but it has less ability to become grossly problematic for the time being. 好，它的种子还在。The seed of the affliction remains. 这个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烦恼妄念的这个种子还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可是呢它就没有办法，或者说比较没有能力啊去发展成这个 grossly problematic 啊，能够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果，那么让我们去这个遭受到这个所谓不好的结果，他缺少这种能力，至少我们让他没有这个缘啊，没有帮助他成熟的这个缘呢，不让他出现，我们不让他出现，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太容易这个成果，然后让我们这个反而遭遇到很大的麻烦了，所以。好，下面呢 The method to do this is the progressive meditations of the mundane path. Remember, this is comparing the coldness of a lower stage with the advantages, qualities of the next higher level, progressing from the desire realm up through the level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 那么这个方法，这个禅修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在这个好几个礼拜以前念过，这用的是什么方法？用这个所谓世俗的这一种禅修方法，也就是说，在这个修这个九次地定的时候啊，也基本上有这个透过九住心的练习，然后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初地啊，进入到初证直证空性的。或者说成就止的这个结果，这里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这种世俗的方式，一种是这个出世间的方式。世间的方式就是说，你透过这个禅修上一级啊，它的上一阶的优点或者好处，比我们现在所存在，比我们现在是在欲界，那么欲界有种种的烦恼，那么这个我们去禅修啊，欲界的更上一层，然后这个进入到无色界，进入到色界，然后无色界，这样子一阶一阶的去禅修，上一阶的优势 来比，把这个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一个状态啊，把它比下去啊，用这种方式啊来提升自己。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the method to do this is the progressive meditations of the mundane path。嗯，这个是刚才解释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下面又讲 ，remember， 好，注意啊，说 this is comparing the coarseness of a lower stage with the advantages qualities of the next higher level， progressing from the desire realm up through the level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已经念过了，就是你透过这个比较啊，这个比较这个次一级它所有的缺点，跟它上一级所有的优点，这样子一个比较，然后提升自己啊，让自己进入到上一个阶段，就是更上一阶段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啊，那么。也就是讲说，我们从这个欲界，然后进入到色界，然后从色界再进入到无色界，一直到这个所谓飞翔飞翔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练习的方法。那第二个呢，就 the other method is to get rid of the afflictions themselves。前面讲的那个是暂时把它压制住，不让它。结果不让他继续有这个缘了。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从就是根本呢，就把这个 afflictions 这个铲除掉。那么中国佛大师 says to do this you should meditate on the 16 aspects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好，如果要直接的把它铲除掉，把这个烦恼铲除啊，那中国佛大师在这里这个劝诫我们呢，要去禅修，什么禅修这个四圣地里面的这个所谓十六形象。这个十六形象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在这个书里面，经书里面也有佛陀也讲过，这个十六形象里面，比如说这个苦集灭道，这个是四圣地，每一地都有四个面相。比如说苦地的这个四个形象是什么？叫无常、苦空、无我啊，这四个形象。那么这个极地有阴极、生缘等等这些。好，每一地它都有四个形象、四个面相。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去禅修这些。这个十六形象它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让我们最后这个能够证悟啊，空性，能够证悟到所有的现象啊都是这个缘起的，都是没有自性啊，自性本空的。那么这个是中国大师在这里啊所提到的一个建议啊。所以这个下面一句啊 ，The Buddha taught that each of the four truths。has four aspects。 好，佛陀讲说四圣地里面的每一地啊，苦集灭道，它都有四个不同的面向啊， four aspects。 So the meditation that you employ to realize and understand the 16 aspects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are referred to as supramundane becauseThey lead to complete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那么我们透过这去禅修这个十六形象的内容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啊，这个做法叫做 supramundane， 这个所谓出世间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透过这样子的禅修啊，一步一步的这个进步啊，那么最后我们是会出离轮回的。那最后是让我们在苦集灭道，我们在这个四圣地里面都讲学过很多这些内容啊，最后是让我们透过证悟空性啊，然后出离轮回。那么出离轮回，然后你这个就解脱，那么更进一步的再往下继续去练习的话，最后成就证得正觉。所以这个是 这里讲为什么它称作 supramundane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As with the objects for expertise, the objects for purifying the afflictions can be both objects of single-pointed shamatha meditation and objects of vipassana meditation, using the scrutiny of analysis. 那么这个 就跟前面讲的这个善巧所缘呢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这个练习啊，这个所谓的进货所缘呢、啊、它同样的跟前面一样，它也可以当作是这个止的练习，也可以当作是观的练习啊。上礼拜我们讲说，你这个中佛大师教我们怎么样从可以做止的练习，怎么样先做观的练习，透过分析式的禅修，把它每一个面向都这个很深入的去这个了悟，然后呢，最后都得到的结论是它是缘起的，它是没有自信的。那么然后把自己的心专注在这个结论上面。这是止的练习，这就变进入到这个所谓这个专注式的这个禅修了。所以这边也是一样。那么for shamatha meditation, here again, you keep your attention on a single point of focus.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是在讲这个所谓止的练习啊，这个 shamatha meditation, 所以同样的呢，我们这个把自己啊的心呢、啊、专注在一个重点上面，一个重点，你可能就照如果是照前面所讲的，你可以采取集中在这个所谓暂时性的把它压制住，或者是你直接去禅修这个十六形象这一部分，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如果是禅修十六形象的话，从止开始啊，止的四个形象，这个什么无我啊什么的，那这边，那么然后是苦，然后集有四个面相，灭有四个面相，道有四个面相，啊，苦集灭道。那么这个每一个面相，每一地里面的四个面相，都经过非常深入、非常仔细的去做禅修了以后，最后得到的一个总体的结论就是，这个所有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是缘起的，是没有自信的。那然后把这个心呢定在这样子这一个结论上面，这个就是定，这个、就是止的练习了，就进入到这个所谓止的禅定了。那所以他这里讲说这个同样的道理啊，跟前面。上个礼拜我们念的不管是你做这个十二处十八戒五蕴等等这些的禅修，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下面 Kamalasila says in his second stage of meditation that all objects of medi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ality, the aggregates including phenomena, and the form of the Buddha. 那么莲花戒大师在这个他的这个修持中篇里面，他就讲到，他说所有的禅修的对境呢，都可以，我们可以总结起来，把它分为三类。这个三类呢，第一个是 reality， 啊，第二个是 aggregate。reality 就是照这个字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现象啊，那其实呢，指的就是空性啊，现象的本质。那么第二个是 the aggregate 是这个蕴，我们上次讲五蕴嘛，五蕴包含了什么？包含了 phenomena， 包含所有的现象。那么第三个呢是 the form of the Buddha， 啊，佛的形象，对，分为这三类。那是什么意思啊？下面来就解释。The first is the category of emptiness， 啊，第一类呢是指的这个所谓空性的这一类。For this, you consider the teachings of all 12 limbs of scripture, and realize that they all lead to the wisdom understanding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emptiness. 那么这个 reality 啊，这一类是透过另外一个专有名词 12 limbs of scripture， 叫十二分教。十二分教里面有十二种不同的教授，里面当然包括比如说这个本生轮呢 什么契经呢、等等这些这个详细的内容啊，各位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字典，里面有一共有十二种。那么透过这十二种的这个禅修啊，对，针对这十二种的内容去做禅修，最后也会得到一个结论啊，他们通通都是什么，他们通通都会引导我们啊，最后得到所谓空性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讲说这个所有的现象的本质啊，它基本上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是透过这个十二分教的禅修啊，可以引导我们到达的一个目的。 Chandradeva put this quite succinctly in the first stanza of the wisdom chapter of engaging in Bodhisattva deeds. 那么吉殿菩萨在入菩萨行论的，我讲这个是第九章吧，是吧 wisdom。那么这个智慧章啊，这一章里面第一个句子啊，吉殿菩萨讲得很这个非常利落，他就讲，他说 All of these things were taught by the sage in order to develop wisdom。 好，这个十二分教啊，不管它的内容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这个就繁复啊，那么通通都是由这个 sage， 由佛所教的，由佛所教的。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 develop wisdom， 让我们升起啊空性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所有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这个所谓的空无自性啊，这个是在入菩萨行论里面的这个智慧品啊里面的第一句子的意思啊。然后 some of the scriptures lead direct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others approach this reality more indirectly. 所以在这个十二分教里面呢，那么有一些啊是直接就这个讨论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内容，那么另外有一些呢是间接的这个让我们也了解到它是引导到这个空性的这个结果的。 So once you have studied the scriptures and see how they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e single topic of emptiness, you meditate on the category of emptiness with single pointed focus。那么也因此啊，一旦呢我们透过学习这个十二分教这些不同的这个经书经论啊里面，然后我们了解到那么这个所谓所有的现象啊，它的最终的这个本质啊就是空无自性。那么然后呢啊，你看这 can be summarized into a single topic of emptiness，所有的这些不管它多么的繁复的这些教法内容啊，那么最后都能够被总结到啊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 meditate on the category emptiness with single pointed focus。 那么这时候我们用这个所谓专注式的禅修，就进入到这个止的练习啊，进入到这个小玛塔的练习。那么这个小玛塔的它专注的对象是空性，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大的一个标题一样，空性啊，这样。那实际上这个空性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它是从那些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啊，那么直接间接的佛所教啊，直接间接的这个分析啊 最后得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So some of the scriptures 这个我们念过了。那么下面一段， The second object mentioned by Kamala Shila for stabilizing the mind is the aggregates including phenomena。 那么这个莲花界大师啊，在修辞中篇的里面讲到第二类啊，第二类的这一个禅修的对象呢，这一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aggregate 啊，透过这个对于五蕴的这个禅修啊，这个五蕴包含了 phenomena， 也就是讲说，不是只有我们人而已啊，不是只有人无我而已，还有法无我，都是这个都在这一类里面。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禅修啊，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啊、能够 stabilize， 能够这个慢慢的这个就稳定下来。 So the categories of five aggregates, 18 constituents and 12 sources are tools to use in analysis so that you can come to see that nothing is unproducedor independent. All phenomena are merely dependent aggregation. 所以这个透过五蕴，透过十八界，透过十二处等等这一些方法的这些禅修的方法，那么我们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是什么？ Nothing is unproduced.Or independent， 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呢，它不是因缘而起的，它都是这个所谓因缘和合而成的，它都不是独立的，都不是 independent， 所有任何一个现象，它都不是独立的，它都是这个因缘而起的。So all phenomena are merely dependent aggregates. 所有的现象都是什么？都是 dependent aggregate， 都是相依而成的这些蕴的结合而成的。然后即使五蕴里面，甚至讲形式本身，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也是依它而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可能是《入中论三眼秘书》里面就讲过一句，就是说，假设你的这个所谓的主体啊，本身是无常的，是缘起的，是所谓的这个空无自性的，那么它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可能。就绝对不可能是有自信的，是这个所谓独立存在的，这个是中观应成派的这个见解啊。所以在这边是同样这个意思啊。所以 this is inside meditation 啊，接着上面 ，you take an object and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its aspects in great detail。那么这里讲到 This is insight meditation， 这个是圣观的禅修了，已经牵扯到圣观的禅修。那么圣观的禅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take an object， 对，你选一个对境，然后呢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its aspects in great detail， 你去分析它的每一个面向啊，每一个这个层面，你都把它很仔细的做分析，这个是属于观的这一个练习啊，这个所谓的分析式的禅修啊，这个不是指的，不是我们现在这边讲的那个指的禅修。So then, with wisdom, you take the many details and summarize them into one core conclusion. 好，那么经过了这个逐步的把每一个面向。把这个对境的每一个面向做仔细的分析以后，最后 with wisdom， 你加上你自己的这个智慧，那么 you take the many detail and summarize them into one core conclusion. 你最后把这个所有这些分析的结果能引导住你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这个是一个所谓 core conclusion 主要的结论。 As noted before， 这个前面已经提过了， The single conclusion can then be utilized as an object for shamatha。 那么这个 single conclusion， 你经过了分析这么多不同的层次内容等等，这些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主要的一个结论。那么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个结论本身呢，可以当作是指的禅修的对象，啊，也就是讲说，所有的现象，不管它是属于哪一类，那么我们最后经过分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都是它是空无自性的，而这个空无自性本身呢，就可以当作是指的禅修的对象。For example, after some analysis, you can see that all produced things are included among the five aggregates. 那么下面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经过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分析啊，那我们看到了什么？所有的 produce things， 所有这些生成的这一些结果，这些结果都是因缘而生的，所以 all produce 都是依它而起的。那么这些都可以被包含、被纳入这个 five aggregate， 被纳入五蕴里面的其中的一蕴。Here。Because your focus is to use this as objects of shamatha meditation, you concentrate on the conclusion of your analysis that all five aggregates fit into the single category of aggregate. 所以这里就讲的是说，因为啊，我们的 focus 是干的，是用这一些对境，是用这些所有的现象，那么作为 shamatha meditation。做这个止的练习，所以呢，我们得到的这个最后得到的结论，刚刚讲说，所有的现象它都可以被包含在五蕴里面之一啊，它都是属于这五蕴之一。那么因此呢，这里就讲说 ，you concentrate on the conclusion of your analysis。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心专注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论上面。什么结论是什么呢？ All five aggregates fit into the single category of aggregates. 所有五蕴呢，不管它是色受想行识的哪一蕴，都可以被这个包含纳入一个单一的这个概念，蕴这个概念。好，那么single category of aggregates. In short,Once you have summarized your analysis of the aggregates into a single category, you meditate on that category with single-pointed focus. 好，那么简单的说，我们把所有的现象经过分析，最后都这个纳入了这个所谓五蕴里面的一类，然后再因此而得到最后的结论是，不管是色、受、想、行、识。里面的任何一蕴，它都是蕴，它都是属于蕴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蕴这个概念上面 ，single category。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做所谓止的练习，做这个止的禅修。那么 you do the same for the 18 constituents, the 12 sources, and so forth。那么同样的呢？这个对于这个十八界、十二处等等这些也可以做同样的练习。我们先把这个，比如讲说十二处啊，我们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那么这些我们每一个去做分析， 这是分析式禅修，把它一层一层的这个分析清楚，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哦，他们都是缘起的，他们都是没有自信的。那么然后这个十二个这个十二处里面的每一个，它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空性这一类，都是最后的结论都是空性这一类。那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呢、啊，专注在十二处是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上面，那么这样子这个去做这个止的禅修。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的来透过啊这个不同的类别啊，那么这个卡玛拉希腊讲说，你透过这个reality， 透过这个 aggregate 来做这个练习，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空性的结论。那么然后当你得到了空性的结论之后，这时候把自己的心呢专注在这个空性上面啊，让它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做这个止的禅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专注式的禅修。The third object for stabilizing the mind is the physical form of the Buddha。那么第三个这个对境呢、啊，是用这个所谓佛的外相、佛的这个形象来作为这个我们禅修的一个对境。The body of the Buddha can be imagined after you have been told what it looks like。那么这个佛的这个身体啊，它是就是当我们这个接触了这个教法以后啊，师父讲了说这个佛他有32相80随心好啊等等这些，他很都告诉过我们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去 imagine， 我们可以去开始去这个所谓的想象这个32相80随心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等等这些。Or 下面另外一个方案， If you hav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Buddha in a statue or painting, prior to meditating, you observe i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and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Then in meditation, you recollect this image of the body of the Buddha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前面一种方法是我们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些佛像，我们只是听到讲啊说佛的这些特征，那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说我们自己的手边呢有一个这个佛像啊 representation of the Buddha in a statue or painting， 像这边挂一个这个像，画的像，或者是一个这个做的一尊这个塑像，那么等等这些啊，如果我们自己手边有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仔细的把这个佛的这一个特色，那么把它了解清楚以后呢，然后在这个做 meditation 的时候怎么样，这里讲说我们这个回忆啊，这个 image of the body， 回忆这个佛他这个的这个塑像，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做禅修啊，就也可以让自己的心呢、啊、那么逐渐的趋于稳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卡玛拉希腊在修持中篇里面讲到三种这个禅修的对境啊，第一个是空性，所有的现象它是空无自性的。第二个呢是 aggregate， 所以 aggregate 是有实体的东西，有实物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啊。色就讲这个色本身是物质的东西啊。那么透过这个对于这个五蕴的每一个蕴的分析，最后得到的结论啊，是这个这一些 不管它是色，不管它是受，不管它是想，那么这些最后都是属于运的一部分，都是运的一部分。运本身是什么意思？运本身是这个因缘而生的，是空无自性的啊，最后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那么因此呢，它也是这个所谓的空，属于这个空性。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结论上面。那么第三个呢，是用佛像啊，用这个佛像的这个来做这个禅修的这个对境呢，让自己的心呢专注在这个佛像上面。这样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把自己也可以达到这个所谓止的观修啊，止的禅修的这个目的。好，最后一段。Tsongkhapa points out that when choosing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matha, you should pick one that has a useful purpose. 那宗喀巴是讲说，当我们在选择自己做禅定的、做禅修的对境的时候啊，这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你要选一个 useful purpose， 有用的目的啊，也什么，就是说你要选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境。那下回讲的 ，each of the four objects of meditation explained above, universal, those for purifying behavior, those for expertise, and those for purifying the afflictions, is taught in the scriptures to have a special purpose.好，那么前面讲的这四类禅修的对境呢、基本上这个佛在讲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他都指出来，每一种对境呢，它都有一个所谓的 special purpose， 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下面讲说 ，For example, the varied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the afflictions are useful because.Different individuals have different habits, propensities, and minds dominated by different afflictions. 那么比如讲说在第二类所谓这个敬业所缘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禅修的对境的这个教授里面，那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说 the varied objects of meditationfor purifying the afflictions. 那我们不是在前面念过针对贪嗔痴慢疑这个不同的这个 behavior， 我们自己的这个反映出来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去采取不净观啊，或者是慈悲观啊，或者是缘起啊，或者是什么等等，用这些方法去做禅修。那么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are useful， 那么这个是针对那个特定的那个不善的那个行为啊，它是去做的这个禅修的练习，所以它本身呢它是 useful。 啊，下面讲说 because different individuals have different habits， 不同的个体啊它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倾向，行为倾向，或者是说他的心呢是被不同的反这个 afflictions 妄念所载制的，也就是也许他心里面是特别容易这个产生这个嗔恨的，或者是他特别容易贪的啊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讲说这个 different individuals 他的 minds dominated by different afflictionsSome people a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desire, others by anger or hatred, others by jealousy, still others have more ignorance.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被这个执着、贪执啊所宰制啊。那么有一些呢是被这个嗔恨，有一些被这个jealousy 这个嫉妒啊，这个所谓的慢或疑。那么或是有一些是被这个痴啊无明所宰制。 Some people have an 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afflictions with no particular affliction standing out more than the others. 那么另外有也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所谓这个烦恼啊，或者他的这个妄念呢、啊，是很比较平均的，没有一种是特别突出的，不是特别的贪，不是特别的嗔，不是特别的痴等等这些啊，基本上是比较平均，比较这个一致的。那么好 ，some people have less manifest form of all of them。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尽管有这一些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一些妄念烦恼，但是不是那么显著啊，就很轻微的，相对而言呢是比较轻微的，诸如此类。所以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特质不一样啊，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果也不一样。那么好 ，there are degrees to all this。When a particular affliction, be it anger, desire, or something else, dominates your mind, you are incapable of any effective practice. 所以当我们的心呢、啊、被某一种特定的 afflictions, 被特定的烦恼宰制的话，不管这个烦恼是这个贪或者是嗔或者是痴，如果被它宰制的话，就是它被它主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讲 you are incapable of any effective practice。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练习啊，尽管我们心里面想，但是我们做不到。你比如说当你的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愤怒的时候，在这个当下，你说啊，我现在要去佛堂做功课，那门都没有啊，空想。你进去，你心里面还是在想那个愤怒的事情，那么就是浪费时间坐在里面，让人家觉得你在那边做这个做功课，但其实这个一点效果也没有。那么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啊，这个仔细想想就很容易就理解。这样子的这一点描述、啊、然后呢下面讲的时候 you should first apply the antidote to that most powerful affliction and do so in a single pointed shamatha practice。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去做禅修、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先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那个对治的方法，先去做那个禅修啊，然后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受到影响的这个心呢、啊，能够产生变化，开始变得比较平和啊。就像刚刚讲的，假设你现在正在这个盛怒的状态之下。啊，这个时候你说要去做任何练习，不管你去做这个六加行啊，就是六字瑜伽，那不可能做的。你可能那时候摇的铃声音特别大，因为在发泄你的愤怒。那么，但是实际上不是，你根本不是在做这个六字瑜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如先把铃杵都放下来。先去做什么？如果是愤怒的话，先去做慈悲观，对，慈爱观。那么这个慈爱观做了以后，然后让自己的心哦慢慢平静下来，啊，原来那个愤怒对象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来去做其他的功课是会比较有效的。所以这边讲说这个啊 ，you should apply the antidote。To that most powerful affliction and do so in a single pointed shamatha practice. 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专一式专注式的这个止的练习啊，来做这个来用这个练习这个对治的方法，这样子的话把这个就是 载至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去除掉，把它暂时的压制住。So, when you use specific objects in this way, it is easier to turn away attachment and the other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that afflict you and inhibit your progress on the path.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去做这个练习的话，刚才讲了，先用最主要的对治的方法去这个专注式的禅修啊，去先去做一阵子，然后呢再来做这个应该要做的这些练习啊。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心里面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把它转移掉，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所谓妄念或烦恼就减轻了。那么也因此呢，我们这个在这个修行道上面可以继续的往前进了。So if you are able to subdue the gross problems, it is easier to attain real shamatha and progress from there.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刚才讲的这些练习的方法啊，这种方式来把这个我们就是在载制我们这个在主导我们这个心念的这个这一些妄念或者这些这个烦恼，把它暂时的压制住。那么这样子的话，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啊，最后真正的能够证悟止的结果，也能够真正的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这个在这个修行道上面继续往前进啊，所以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去做练习啊，这个值得我们多去这个留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